接下来是正道时间，各位手上有一份讲章。我今天是从基督教三代经文今天主日的四段经题当中选了一段来做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在以西结书33章11节，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那么这四段经题呢，第一段是我们的戒戒不要贪恋恶事，出自哥林多前书10章6节。总结起来，这一节经文就是说的是那些倒闭旷野的不顺从发怨言的以色列民不得进入迦南。第二段经题是人若不悔改都要灭亡，出自路加福音13章3节以及5节。总结是我们都是罪人，都必须悔改。第三段经题，人若回转神就收转愤怒，出自诗篇85篇3节4节。总结是当人回转神就会收住他原定的审判。第四段经文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出自以西结书33章11节。结论是转回吧，何必死亡呢？这是神对于失丧的人的忧伤。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分4个小段。第一小段，我们的戒戒不要贪恋恶事。我读哥林多前书10章6节这段经文，这些事都是我们的戒戒，使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过的一样。当初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受苦，在神的引领之下，整个民族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被联合起来，一同服从在神所指派的领袖摩西之下。因为他们在埃及受苦，他们的哀嚎耶和华听到了，他们遭受的苦难耶和华看到了，就差遣了神人摩西领他们出埃及。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信靠顺服耶稣基督，以耶稣为救主，我们全人类的救主，也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耶稣是生命的灵粮以及生命的活水。在当初以色列民被领出埃及以后，仍然是不顺服神，他们在旷野里拜偶像，行奸淫，发怨言，试探神，因而招致神的不喜悦，以导致了所有被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些成年人，年纪他们在旷野漂了40年，那些年纪渐渐增长，他们发怨言的人都倒闭旷野。只有成年人当中只有2位，加勒和约书亚获准进入迦南美地。那加勒就是说他们事先派出的探子去看，过了约旦河去看那个迦南美地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其中一个迦南加勒，其他的探子呢都说不要进去了，他们太强大了。那只有加勒主张要进去攻打，依照耶和华交代的。于是加勒就被允许进入迦南美地。那约书亚是承继了摩西 作为他们的领袖，领他们过约旦河打进迦南。就他们两位成年人获准进入迦南。迦南美地是神所赐给以色列得为基业，是流奶与蜜之地。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的迦南美地就是那未来的天堂，要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的地方。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人若不悔改都要灭亡，出自路加福音13章3到5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指的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比拉多王，比拉多分封的王，比拉多把加利利人的血液掺在祭祀物里面，让朝圣的人来要去分享。那么他们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耶稣。另外在希罗亚楼，希罗亚楼就是有个希罗亚池，大家都知道，一个瞎子残障的，听说那个希罗亚池，你只要进去洗浴的话，你的所有的疾病都会康复，但是挤入池的人永远是拥挤的，他没有机会进入希罗亚池。那希罗亚楼呢倒塌了，18个人都被压死了。那耶稣就警告他们，你们以为那些假死掉的加利人的血还有希罗亚楼压死的人，他们都该死的吗？不是的，假如人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也都知道，人人都不免一死，但是主耶稣说，只要人愿意悔改，就可以不走向永远灭亡、永死的道路。耶稣警告他们，不要去批评别人怎么样生活，要先悔改，先反省自己，懂得悔改，以确保自己有永远的生命，而不会走向永死的道路。神的审判就要来临，但是在审判之前，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临时的在世的一个旅程，怎么样过每天的生活，要结出怎么样的果子，在将来交账的时候要呈现给主，这才是我们现在在世上的人生所要思考的一个价值观。摩西，神人摩西曾经在生命记30章15到20节这么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呈明在你们面前，吩咐你们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他的道，神就必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都被勾引去侍奉敬拜别神，你们必要灭亡。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因为神是你的生命。这摩西已经讲得明明白白，人若不悔改都要灭亡，生与死之间在于个人的选择。我们要拣选生命，神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现在我们进入第三小段，人若回转，神就收转愤怒，出自诗篇85篇3节以及4节。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人若回转， 神就会收转他的怒气。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节圣经，以西结书14章6到8节，这两三节经文呢，说的是人如果久久不转脸，神就会变脸。我读给大家听。所以你们告诉，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这个你就是神告诉诗人，告诉以西结，先知以西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人的话。人若久久不转脸，神就变脸。当人悔改祷告，神就会收住原先所定的审判。所以祷告是我们向神支取的非常非常大的力量。我们悔改，神也会将原先定的审判收住。最好的例子就是先知约拿对尼尼微城全城的居民的宣告，你们全城人都要灭亡，结果他们全城人悔改祷告，包括他们的君王，于是神就收住了原先所预定的审判，不让他们死亡。那么西西家王，以色列王，原先以赛亚先知宣告他说你不久就要死亡了，于是他痛哭流涕在神面前祷告，神听了他的祷告，就收住了审判，延长他的寿命15年。圣经很多很多这种例子，就是要人悔改。我们也曾经读到过说，神要先行拆毁、毁灭、移除，因为人悔改之后，神再重新的复兴灾治。接下来我们要谈第二次的机会，出自以赛亚书11章11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所剩余的就是愚民，有罪神必定处罚，就是神的审判，审判当中一定会有人死亡，死亡许多人，剩下的神当他们悔改之后，神就二次伸手给他们第二次机会，救赎那些悔改的愚民、圣民。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抉择，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工作中的决定，即使我们做错了决定，基督徒仍然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和第二次的机会，因为神会介入并带来转机。最终，我们的信仰不在于永不犯错，我们是人，我们一定会犯错，而是在于面对错误后的悔改，重生。这个重生就是重新回到神的身边的意思。神与以色列百姓立了约定，被约的往往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转去去敬拜偶像。神永远不背离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那就是神和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所立的永约，神的应许永不改变，被约的往往是以色列民，他们去敬拜偶像，不遵行神的律法。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祭邪是神的属性，我们分享过，神的祭邪就是神不断地寻求保护他自己的尊荣，所有的受造之物应当将一切的荣耀尊荣都归给创造的神。神万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神必报应惩罚，一直到百姓悔改之后，神就赦免其罪。那不改变不悔改的，神就变脸，就让那些百姓死亡了。这就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腐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出自耶利米书31章28节。现在让我们进入第四小段，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出自以西结书33章11节。你对他们说，这是神交代先知以西结对百姓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神是慈爱的神，他是忧伤的神，对于人所犯的罪恶，他充满了忧伤。只要人悔改，他就将原先所预定的审判收住，不再发审判，就要人的悔改回转归向神。罪和罪的结果使神忧伤，因为神创造世界是要赐予恩典，而不是要施予审判。但为什么神又不放过恶人呢？为什么恶人一定要死亡呢？神虽然不愿意毁灭恶人，但是神也不能任由罪恶蔓延。如果神这么做的话，罪至终会毁灭全人类，吞灭神的创造。因此沉溺于作恶的人至终必须要面对审判，而且审判之后就走入永死当中。如果人肯远离所犯罪的生活，那么便能脱离审判。当面对审判，或是面对恩慈，面对死亡，或是面对生命，选择权都在恶者手上，自己的手上。当恶人悔改了后，向神祷告，祈求赦免，神就会收住原先的审判。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尼尼微城，先知耶利米曾经在耶利米书26章13节说过，现在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与你们。在耶利米书31章29到33节这么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被酸倒。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这是在旧约里面当中提到新约这两个字，因为以色列民没有办法遵行旧约的律法，所以神要另立新约，写在人的心板上，肉心里面。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那就是像历世历代所隐藏的救恩计划，借着耶稣基督来显明。神就必后悔，这是很大的一个主题，我们曾经花了不少时间来分享，我稍微再简单的 summarize 一下。圣经叙述神的后悔，乃是拟人格语，指出神对悔改的人充满感情的回应，神的怜悯、忧伤、不同的行动和感受。当人悔改以后，神就忧伤怜悯他们，收住原先的审判，重新原谅他们。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以及我们上文中所提到的神给人第二次机会回转归向神，神是忧伤要人悔改，断不喜悦恶人的死亡。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第三大段，要更多的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要举三段旧约经文，以经文来解释经文，以经解经，以圣经来解释圣经。以西结书33章12节到20节这么说，一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若转离他的罪，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以西结书18章2到32节，我 summarize 一些重要的经文。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这句话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耶利米书也提到，以西结先知也提到，人若是公义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吗？一人若转离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断不喜悦那死人之死。另外在生命记上有一段经文会让我们提出一个疑问，生命记5章9节以及10节这么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哇，这里很严重啊！当你转离神去拜偶像的时候，神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好严重啊！我们刚才不是读了经文了吗？那才是真实，也是真理啊！父亲的罪，子不必承担。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到自己的牙，子不必酸到牙齿，子没有去吃啊。这里这段经文呢，在《生命记》更早的经文里面所说的，追讨罪到三四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拜偶像的罪非常严重，它的影响非常巨大，会影响到三代四代的子孙仍然去拜偶像，这个才是他的原意。那么神不是说审判人要到三四代，假如他三四代的后代不去犯罪，不去拜偶像，那也就免除了他的罪了。这才是后面的经文解释了前面的经文，后经就更有效果的解释了前面的旧约经文。这是释经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我们自己的恶要自己来承担，父亲的罪不必小孩来承担，这是圣经所真实的教导，它的真理。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结语。神断不喜悦恶人死亡，面对死亡或生命，选择权都在人的自己手上，每个人都会面对抉择，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工作中的决定，我们难免会做错误的决定。即使做错了，我们就要悔改，向神祷告，求神赦免。基督徒仍然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和第二次的机会，神必二次伸手拯救我们。人要懂得悔改，以确保自己有永生。不悔改的话，在审判当中，我们会进入永死。就像那些不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是恶人。在白色大宝座的台前，都要被丢入硫磺火湖的审判。神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一切荣耀重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及羔羊，阿们。